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能源部长警告跨年夜恐面临最大规模炮轰。
普京发布禁令，禁止向执行价格上限的国家出售石油。
美国最高法院无限期维持疫情时期的移民限制。
世纪暴风雪影响空运，政府就航空公司取消航班追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军持续炮轰乌克兰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几百万民众断电、断水和供暖中断。虽然有部分设施经修复恢复供电，但要保障全国供电仍然相当困难。对此，乌克兰能源部长哈鲁申科周二说，跨年夜很可能会看到对能源系统最大规模的破坏。哈鲁申科说，俄军并非停止轰炸乌克兰的能源系统，而是预先设定了日期，跨年这天很可能发动攻击，导致乌克兰能源系统产生最大规模的损坏。目前尚不清楚未来俄军确切炮击量，以及它将对电力系统造成多大程度的破坏，所以现在很难制定任何计划。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昨天也指出，虽然电厂提高电力生产之后，系统缺电问题有略微下降的情况，但还是无法满足全国民众的需求。不过，至少恢复电力用户的数量已经增加，工业用电量也在增长中。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晚间透露，目前乌克兰境内仍有约900万居民处于无电可用的情况。
联合国安理会27号呼吁，让阿富汗妇女和女孩全面、平等且有意义地参与社会。安理会谴责塔利班政府禁止女性就读大学或者替人道救援组织工作。路透社报道，有15个理事国的安理会在一致通过的声明中说，禁止阿富汗妇女与女孩就读高中或者大学，代表越来越不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在推特发文说，这些限制不合理的违反人权，必须废除。他又说，塔利班将妇女和女孩排除在外，并要求沉默的行动，持续对阿富汗人的潜能造成巨大苦难与重大挫折。塔利班政府在安理会上周对阿富汗议题召开会议时宣布禁止女性就读大学，阿富汗3月份开始禁止女孩就读高中。安理会也谴责塔利班禁止女性任职于非政府组织，称这将对阿富汗的人道救援行动立即造成重大冲击，包括对联合国的人道救援行动。
在全球股市经历几十年来最糟的一年，以及本世纪前所未有的债券暴跌，随着2023年即将到来，市场乐观人士压住央行将转向降息、中国完全结束清零政策以及欧洲冲突减弱，其他人士则在寻找可能使市场再次陷入动荡的风险。彭博盘点了未来一年可能给投资人带来更多麻烦的5种情况，包括根深蒂固的通货膨胀，还有中国复苏缓慢。另外，在俄乌战争方面，日兴资产管理全球市场策略长维尔说，如果战火恶化，北约更直接的参与行动，制裁力道加大，将非常不利于市场。此外，许多投资人认为强势美元将在2023年减弱，能源成本将回落，这两项因素将减轻新兴市场的压力，但抑制通胀的任何失败都会破坏货币市场的这一结果。最后是，任何更具传染性、更加致命的病毒变异株，或是存活时间更长的现有变异株，可能会再次冲击供应链，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活动放缓。
由于寒流近日侵袭美国最南部的几个州，造成供水系统破损，当局在努力修复大面积漏水之际，当地部分民众被迫在缺乏安全可靠水源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措施以渡过难关。由于美国最南部的几个州很少长时间处于目前寒冷低温之中，这次冰封多日之后，它的基础设施接二连三地发生故障。故障的原因是由于水结冰时体积会膨胀，导致未受保护的水管爆裂。当气温回升时，数百或数千加仑的水开始从破裂的管道外泄。 水资源问题在诸如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等地非常严重。杰克逊市部分供水系统在今年8月下旬就曾经崩溃，并一再因为天气因素发生故障。杰克逊市长卢莫贝本周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因为杰克逊市的供水系统因管道破裂和漏水无法产生足够的水压。市长卢莫贝说，环境保护局正在协助修复破损的供水管线，并努力应对当前这一糟糕的情况。
美国司法部宣布，极右翼民兵组织首脑 Adam Fox 因密谋绑架并意图杀害民主党籍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周二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39岁的 Fox 和47岁的共同被告克劳夫特已经在8月被判有罪，罪名是共谋绑架惠特莫，并准备在这场2020年的密谋中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惠特莫是总统拜登角逐白宫竞选活动的共同主席。根据美国司法部，相关罪犯串谋从惠特莫在密歇根州艾克拉皮兹附近的度假小屋绑架他，并在逃脱过程中使用土制炸弹对付安全人员。 Fox 原本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如今获判16年有期徒刑。克劳夫特则将在周三被判刑。密歇根州法院12天前判处参与这项密谋的其他3人7到12年不等的徒刑，罪名是犯下国内恐怖主义罪。
美国西部华盛顿4个发电站周末期间遭到破坏，让人对可能是右翼极端分子在全国各地煽动恐惧并挑起民众冲突的疑虑加深。法新社报道，这场破坏行为在圣诞节当天导致西雅图南部港口城市塔科马约14000人停电，警方27号没有就疑似幕后黑手提出说明。其中2个遭到破坏的变电站是塔科马公共事业公司旗下的设施。根据公司声明，12月初，公司曾经收到联邦执法部门的警告，称其电网面临威胁。皮尔斯郡警长办公室25号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此事，但没有逮捕任何人，也不知道这是否是一起协同攻击。警方声明，他们知道华盛顿其他地方、俄勒冈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也有类似的事件。此前，美国官员警告，声称要引发种族战争的新纳粹分子正在以发电站为目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无限制维持疫情时期的移民限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一家名为 Irons 的机器人初创公司近日又获得了390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扩大其业务规模。 Irons 公司于2015年成立，总部位于拉脱维亚。它开发的技术是使用机器人来对超大型的风力发电机进行检测和清洗。它生产的机器人可以在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上爬行，通过喷射液体洗涤剂来对叶片进行清洗，还可以使用摄像头和超声波扫描仪对风力发电机进行检查。这极大地减少了使用人工进行清洗和检查的成本。Irons 公司表示，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19个国家和地区清洗了大约5000多台超大型的风力发电机，并且已经与风力发电行业的许多领先大公司进行了业务合作，例如通用电气公司等。据悉，美国目前有超过72000台风力发电机。2021年，风力发电机为美国生产了约9%的电力。
提倡人工智能的人认为它正在彻底改变人类体验，但批评者强调，这项科技存在着让机器决定生活方式的风险。欧洲和北美的监管机关对此都感到担忧。欧盟很可能明年通过人工智能法立法，美国最近提出人工智能权利法案，加拿大也考虑立法。欧盟的法律草案列出定义为人工智能的各种方法，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涉及自动化的计算机系统。草案内容有100多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提案是完全禁止中国使用的那些高风险生物识别监控科技工具。而美国的人工智能权利法案则是一套利益高远、文字陈述的简短原则，其中包括 你应该受到保护，免受不安全或无效系统的影响等劝示内容。专家估计，美国最快要到2024年才可能完成人工智能专法立法。
美国宇航局毅力号火星车近日成功地完成了火星上第二个岩石样本的采集和存放。这个火星岩石样本的收集项目从12月21号开始，一共将收集10个火星上的岩石样本，并将它们带回地球进行研究。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毅力号火星车将在火星上采集和存放总共10个岩石样本。美国宇航局计划发射一个火星样本收集器，于2028年到达火星。它将携带一枚火箭和2架小型火星直升机。届时，这些直升机将降落在毅力号火星车附近，收集毅力号火星车采集和存放在火星表面上的10个岩石样本。火星样本收集器将从火星上发射，携带火星岩石样本返回地球。这将是第一个从火星上发射的火箭。美国宇航局表示，这将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太空任务之一。带回的火星样本将使科学家能够使用地球上最先进的仪器和技术研究这些样本，以帮助了解火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俄罗斯政府对西方的石油价格上限做出了回应。俄罗斯将从明年2月1号起禁止向遵守上限的国家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为期达5个月。而同一天，俄国财长西普阿诺夫表示，价格上限已经导致莫斯科的赤字扩大。请听报道。
周二，俄罗斯政府门户网站和克里姆林宫网站公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向外国实体和个人交付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这项针对价格上限的原油出口禁令将从明年2月1号起开始实施。石油产品禁令的日期可能是在2月1号之后，这将由俄罗斯政府决定，并到2023年7月1号都一直适用。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在直接回应美国和外国以及加入这些国家的国际组织所谓不友好的行为。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制裁之一，七国集团、欧盟和澳大利亚本月稍早已同意对俄罗斯海运原油实行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并从12月5号起生效。而俄罗斯的新法令特别指出美国和其他实行价格上限的外国国家，规定还要求既定的禁令适用于直到最终买家的所有供应阶段。路透社报道说，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该上限对莫斯科目前的石油收入不会产生直接影响。然而，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周二说，由于油价上限挤压了出口收入，2023年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可能会比计划的 GDP 的 2% 还要大。鉴于莫斯科在乌克兰军事行动上花费巨大，这一数字对其来说意味着额外的财政障碍。目前，欧盟已经单独实施原油禁运，禁止成员国购买俄罗斯的海运石油。不过，七国集团价格上限允许非欧盟国家进口海运俄罗斯原油，但禁止航运、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处理俄罗斯原油货物，除非原油的销售价格低于60元的价格上限。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世纪暴风雪带来数天严寒的天气，导致至少62人死亡，并引发圣诞节假期交通瘫痪。拜登总统周二说，由于圣诞节期间大规模取消航班，使人们旅行受阻，联邦政府将追究航空公司的责任。请听报道。
美国世纪暴风雪在肆虐圣诞节长周末后，周二持续影响纽约州和全国空中客运运输，并有以数千计家户仍然断电。水牛城市长布朗推文说，很不幸的，警方预料死亡人数还会增加。水牛城5天来被深及胸部的积雪和停电瘫痪，周二还降下更多的雪。纽约州的情况格外严峻，特别是在水牛城，当地出现长达数小时的白蒙天现象。 紧急救难人员只能在雪堆下逐车搜寻幸存者。水牛城也是这场风暴危机中心伊利郡首府。纽约州州长霍图尔是土生土长的水牛城人，他形容水牛城遭受风暴肆虐后的惨状像是战区。他说，毫无疑问，这是世纪暴风雪。霍图尔说，纽约州西部的一些城镇在一夜之间被30到40英寸高的积雪淹没。这场暴风雪数日以来已导致9个州大范围停电，交通延误或中断。不过，国家气象局周二预测，东部和中西部的气温将开始回升。但是，国家气象局也在周二的预报中警告，东部和中西部危险的旅行条件将持续存在。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com 信息，近日由猛烈暴风雪、呼啸狂风和0度以下低温组成的完美风暴，迫使将近20000个国内航班取消，包括周二的近4700个航班。拜登总统周二表示，由于圣诞节期间大规模取消航班，使人们旅行受阻，联邦政府将追究航空公司的责任。拜登在推特上敦促受到影响的客户访问交通部网站，看看他们是否有权获得赔偿。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曾在8月份致信美国各个主要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他们改善客户服务措施。例如，当由于航空公司的原因造成航班取消或延误时，他们至少要为滞留在机场过夜的乘客提供住宿，并在航班延误3小时及以上时向受影响的乘客发放餐券。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最高法院周二裁决，延长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上周发布的临时维持令，此案将在明年2月份进行辩论，维持令将一直延续到大法官们作出裁决。请听报道。
疫情期间，在美国第42条法案公共卫生规定下，以防疫为由的移民庇护禁令21号到期。根据规定，官员们以防止新冠病毒扩散为理由，驱逐了在美国境内寻求避难者250万人次，以及在边境要求避难的大部分人。移民倡导人士提出法律诉讼，以终止第42条法案的使用。他们说，这项政策违背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对逃到美国躲避迫害的民众的承诺义务。他们还争辩说，这项政策已经过时，因为新冠病毒的治疗已经得到了改善。一名联邦法官11月份做出对他们有利的裁决，要求12月21号前终止这个政策。倾向保守的几个州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并警告说，移民增加会拖垮公共服务，引发联邦政府没有对应计划的空前灾难。处理首都华盛顿联邦法庭紧急事务的罗伯茨发布了维持令，让法庭有时间充分考虑双方的理由。联邦政府要求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但也承认突然终止禁令可能会引起破坏和非法越境的临时增加。目前，成千上万的移民同时聚集在边境的墨西哥一侧，挤满了难民所，让拼命想办法照顾他们的移民倡导人士感到担忧。在联邦法官11月作出裁决之前，各州没有寻求参与此案，但他们说，联邦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对42条法案的政策辩护，他们应该介入。联邦政府提出了上诉，但并没有试图在案件进行期间维持第42条法案。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周二表示，拜登政府当然会遵守该命令，为法院的审查做准备。让·皮埃尔说，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推进准备工作，以便在第42条最终解除并将继续扩大移民的合法途径时，以安全、有序和人道的方式管理边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打算对中国入境旅客采取新的防疫限制。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政府打算对中国入境旅客采取新的防疫限制；
众议院发布禁令，院内设备将全面禁用 TikTok；
日媒领袖计划于明年1月在白宫举行会晤；
众议院已经撤回放宽和改变绿卡政策的法案。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和美国政府正在协调明年1月13号在华盛顿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拜登总统的双边领袖会谈，这将是岸田上任以来首度在白宫出席日美领袖峰会。日本读卖新闻指出，不止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上述信息，在即将举行的这场美日领袖峰会上，岸田将向拜登说明日本政府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内容，以及日本决定将大幅增加防卫经费等，希望有助于深化美日同盟关系。岸田和拜登也曾在今年11月13号出席东盟峰会时举行一次场边会谈，两人当时讨论乌克兰冲突、朝鲜接连试射导弹以及南海和东海的紧张局势，并在地缘政治紧张升高之际表达双方愿意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的方向。如果访问行程确定，将会是岸田首次在白宫和拜登总统进行会晤。
明年1月份即将开始的新一届国会，出任众议院新设立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本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上任这一全新的委员会之后，首要的任务之一将是让美国民众了解为何中共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来自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在国会进入年终休会期时提到，我认为需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中国议题很重要。他表示，有时候你会认为中国是个很遥远的领土威胁，或者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模糊难懂的领土主张，或者是一些有关微电子的那种模糊难懂的讨论，而我们希望将这些关切，这些跟中共有关的地缘政治关切和美国人民每天的真实日常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加拉格尔提到，除了在国会山举行的听证会之外，他也计划在全美各地召开一种本地听证会，让美国民众能第一手了解这些中国议题。他强调，这一听证会的日程安排和有关中国的公共讨论将是我们工作很大的一个重要部分。
据华盛顿官员周二说，鉴于中共当局欠缺透明数据，拜登政府可能会对从中国入境美国的旅客实施新的 COVID-19 防疫行动。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日本政府、印度政府和马来西亚当局先后都以中国 COVID-19 感染率上升为由，宣布加强对来自中国旅客的防疫规定。日本当局说，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入境时进行病毒筛检，马来西亚则是采取额外追踪和监控的模式。美国官员周二指出，国际社会目前正日益关切中国的确诊数量激增，以及中方发布通报时欠缺透明数据的情形，包括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由于 COVID-19 在中国14亿人之间几乎不受控制的传播，让当地部分医院和殡葬业者不堪重负。然而，中共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截至26号的7天期间，只有一起死亡病例，让卫生专家和民众不禁对政府数据感到强烈质疑。
西南航空公司在大规模的冬季风暴过后，于周二再次取消了数千个航班。联邦政府说会对此进行调查。代表西南航空乘务员的交通工人全国联盟主席蒙哥马利周二与交通部长皮特·布迪基格交谈。布迪基格批评航空公司造成了之前的混乱，现在正在关注西南航空的乱局。交通部周一晚上表示，会检查西南航空不可接受的取消率，以及这家公司是否对被困旅客履行了法律义务。国会参院商务委员会也保证会进行调查。西南航空公司发言人麦克维说，暴风系统在全国各地肆虐，让机组和飞机无法衔接， 这场暴风雪的规模和强度让很多的航空公司陷入了混乱，但西南航空的主要经营机场的航班取消数量最多，包括丹佛、芝加哥、拉斯维加斯、巴尔的摩和达拉斯。精神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都取消了10%的航班，而美利坚、达美、联航和捷兰航空的航班取消量则比较少。
由于众多议员强烈反对，国会众议院近日撤回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加快持有就业签证的非公民获得永久居民卡的过程。由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洛夫格伦和犹他州共和党众议员克蒂斯共同发起的2022年合法就业绿卡平等法案，或称2022年英法案，建议取消每个国家的个人绿卡上限，并将家庭绿卡上限从7%提高到15%。然而，许多共和党人对英法案提出异议，认为移民法和公共政策的精力和重点应该放在美国南部边境危机，而不是改造国家的绿卡制度。也有一些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指出该法案会让中共轻易获得高度敏感的数据和情报，而中共当局也一直有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不良记录，并且在太平洋地区不断展示武力。代表众议院领导层的一名助手说，该法案被撤掉是因为没有获得通过所需的票数。法案经过撤回后，发起人洛夫格伦致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抗议这一决定。
美国联邦众议院行政管理部门宣布，为了跟进即将上路的法律，未来众议院公家配置的设备将一律不得使用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众议院行政主管办公室周二在致所有议员和院内职员的信息中表示，鉴于一些安全问题， TikTok 被视为具有高度风险，必须从所有众议院管理的装置上删除。此前，美国地方层级的各州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政府装置下载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 TikTok。 截止上周，已有19个州因担心中共政府会利用 TikTok 追踪美国民众的行踪和审查内容，面对这款 App 下达至少局部的禁令。行政主管办公室发言人周二告诉路透社，行政部门公家设备禁用 TikTok 的法案通过之后，该办公室将与众议院行政委员会合作，针对众议院执行类似的政策。预计他们会联系所有设备上安装 TikTok 的人，讨论删除事宜，并在未来禁止下载这款应用程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法新社会诊2022年10项破纪录大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FTX 的客户周二发起了集体诉讼，控告这间加密货币平台及其执行长班克曼弗里德等高管。诉讼要求法院声明美国客户的 FTX 美国账户和非美国客户的 FTX Trading 账户上持有的资金或者其他可追溯的客户资产并非 FTX 的资产。另外，诉讼也希望法院具体认定在阿拉美达研究持有的可追溯到客户的资产不是阿拉美达研究的资产。路透社报道，向特拉华州破产法院递交的诉状指出， FTX 保证会区隔客户账户，而不是允许这些资金被混合挪用，因此客户应该优先获得赔偿。班克曼弗里德面临联邦检察官称之为极其严重的欺诈的指控，其中包括涉嫌使用客户资金支持自己的交易公司阿拉美达研究。
法国敷料公司 Ergo 的研究人员过去18个月不断努力，寻求创造出终极敷料治疗伤口，让严重的烧烫伤患者不再需要承受目前痛苦的一次次植皮。这项规模1亿欧元的创世纪计划，希望在2030年能有产品问世。其实 Ergo 并不是唯一努力开拓敷料产品的团队，澳洲南澳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研发出一种新的敷料，能自知何时应该释放银纳米粒子，这种粒子能够瓦解具有抗生素抗药性的细菌。这项计划的首席研究员科佩奇在声明中说，我们的疗法独特，因为它利用银的抗菌特性， 却不会对银过度暴露，只有在出现感染时才会活化。这种敷料对于儿童是安全和更加有效的疗法。
全球最大加密货币矿池之一的 BTC.com 本周公告其网站遭到了网络攻击，导致客户及公司资产损失，估计约为$3,000,000。BTC.com 矿池算力比例占比为2.84%，居全球第七。BTC.com 的母公司 BIT Mining 表示，他们在12月3日遭到了网络攻击，攻击者窃走了部分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数字资产，包括客户持有的约$70,000,000的加密货币，以及 BTC.com 持有的约$2,300,000,000的资产。这家业者已经向中国深圳警方报案。BTC.com 表示，事发之后，他们已经导入防堵与拦截黑客的技术。目前为止，公司的应运一切如常，除了数字资产服务之外，其客户资金服务并没有受到影响。至于攻击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以及是否有客户资料被存取，BTC.com 都没有说明。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022年可谓是极端的一年，从酷热高温、不断飙涨的能源价格，到数以百万计逃离乌克兰的难民。回首2022年，法新社汇整了这一年来打破的各项记录，请听报道。
法新社汇整今年打破的各项记录，首先是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粮食价格大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粮价指数3月创下历史新高，欧洲天然气价格也刷新纪录。接着，俄乌战争也引发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超过700万乌克兰人逃往其他欧洲国家，乌克兰境内则有690万人流离失所。以全球来看，2022年因战争、暴力、迫害和受虐而流离失所的人数首次突破1亿大关。第三项破纪录的是炙热高温。欧洲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许多国家高温飙破纪录。第四是朝鲜今年朝日本海发射的导弹数量刷新纪录。法新社所列的第五项为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6月庆祝登基70周年，是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到了9月8日，她辞世，享其寿96岁。第六项破纪录的是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与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执行长马斯克10月以$440亿买下社群媒体推特。第七是已故微软共同创办人艾伦生前收藏的画作和雕塑等艺术品11月拍卖，最后以天价$16,200,000落锤，创下艺术品拍卖史上最高金额纪录。普普艺术大师安迪沃荷一幅以已故美国女星玛丽莲梦露的肖像照创作的作品，5月以$19,500,000拍出，成为最昂贵的20世纪艺术品。第八项破纪录数字是西班牙球星纳达尔6月获得生涯第14座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奖杯，拥有的史上最多大满贯赛男子单打冠军头衔增至22个。第九为美国人气女歌手泰勒斯推出的第10张专辑《午夜》，一推出就打破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单日专辑收听人数记录。此外，这张专辑有多达10首歌曲登上告示牌，100首热门单曲榜前10名。最后是根据联合国说法，全球人口在2022年11月突破80亿，比起1950年的25亿人翻了2倍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本周在其年度世界经济排行榜中预测，虽然全球经济在2022年首次超过$100,000,000,000，但随着政策制定者继续对抗飙升的物价，全球经济预计在2023年会停滞不前。请听报道。
据英国的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董事兼预测部负责人凯·丹尼尔·诺伊费尔德近日表示， 为了应对更高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提高利率行动，世界经济很可能将在明年面临衰退。从该机构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对抗通胀的战斗还没有取得胜利。我们预计各国央行行长将在2023年坚持他们的加息立场，尽管这样做的经济成本很高，将通胀率降至更舒适水平的代价是使未来若干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暗淡。而这些研究结果要比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还要悲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10月份就曾警告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将会收缩。2023年全球 GDP 增长低于 2% 的可能性为 25%， 他将这种情况定义为全球衰退。而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过去预计，美中的世界最大经济体排名将在2028年进行切换，但在去年的排名表中，该机构已将这个预测的排期推迟到2030年。今年，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再次推迟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赶超美国的期限，认为这个交叉点至少要到2036年才可能会到来。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北京试图出手控制台湾，并面临报复性贸易制裁，这个期限则可能会被拖得更晚。另一方面，该机构预计到2037年，随着发展中经济体赶上较富裕的经济体，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到目前的一倍。到2037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将占全球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欧洲的份额将缩减到五分之一以下。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